我渴望刚强，但却总是软弱疲乏。
我渴望成长，但却总是止步不前，生命似乎变得麻木了。
我渴望生命有所突破，但对基督信仰仿佛失去了热情，也缺乏动力。
唉，怎么办？
怎么办？
怎么办？
生命可以不一样。成主学堂，让我们走进成人主日学的课堂，一起学习，扎根基督，向上成长。
今天可一不一样，就是一过都变全新，靠着耶稣就不一样。
扎根基督，向上成长。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每一次在成主学堂跟你一起学习，对我来说都是宝贵的机会。我盼望透过这些学习，我们的生命能真实的扎根在基督里，扎根在真理里面，也扎根在圣经神的话语当中。那从今天起，我们就会开始一个新的系列课程，认识教会纪律。这也是非常符合今年度的广播主题，修理干净。作为教会，我们也要在认识以及执行教会纪律这件事上合神的心意。那么请问亲爱的朋友，如果你有孩子的话，那么当你意识到现在需要管教孩子的时候，心里也许会像压了一块石头一般的沉重。在那一刻之前，你已经做了能做的一切，为要给他，也就是你的孩子，开一条出路。你给他机会说明自己那样做的理由，也反思了自己原先给出的要求是否清楚明确。但现在呢，他犯错了，这个事实让你难以忍受。你的宝贝，那个令你心醉神迷的宝贝，竟敢公然违抗你。他要么撒了谎，要么偷了东西，总之他犯错了，这个事实摆在你眼前。现在倘若你真的爱他，就必须管教他。箴言书三章经文说，因为耶和华所爱的，他必责备，正如父亲责备所喜爱的儿子。箴言书的13章24节经文说，不忍用杖打儿子的是恨恶他，疼爱儿子的随时管教。同样在箴言书19章18节经文说，趁有指望管教你的儿子，你的心不可任他死亡。这些经文令人震惊，有没有感到？不管教我们的孩子，就是恨恶他们，就是对他们失了指望，就是任他们死亡。因为爱，所以管教。作为父母，我们的职责依然是管教儿女。我们这样做是出于爱，是为他们指明生命的道。因为诫命是灯，法则是光，训诲的责备是生命的道。正如管教儿女是父母的工作职责之一一样，参与你们教会的纪律惩戒也是你作为基督徒的工作职责之一。你知道吗？这是成为基督徒和教会一员的一项基本职责。就像管教孩子是父母的责任一样，它是跟随耶稣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呢，我们来听听耶稣是怎么说的。在马太福音的18章15到17节经文说，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处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他若听你，你便得了你的弟兄；他若不听，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要凭两三个人的口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若是不听他们，就告诉教会；若是不听教会， 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这段经文中，耶稣是在对谁说话呢？如果你是基督徒或者教会的一员，那么他就是在对你说话。耶稣拥有天上地下一切权柄的那一位，把这份工作托付给了你，这就是你的工作内容。它不只是给牧师和长老们的，也不只是给成熟的基督徒或者老基督徒的，它是给你的，给每一个跟随他的人的。所以你有一份工作要做。在箴言书27:6经文说，朋友家的伤痕出于忠诚，仇敌连连亲嘴却是多余。如果有个弟兄得罪了你，那么你的工作就是指出他的问题，这是成为一个真朋友的意义所在。如果你的朋友听进去了，那么感谢神，赞美神，你的工作完成了，也得了你的弟兄。如果他不听，那你就必须再带几个人来继续帮助他，也让其他人帮助你看得更清楚。如果你和其他人意见一致，而你的朋友仍在最终，那么你可能需要在长老的帮助下将这件事告诉整个教会。若他不肯听从教会，你们就当看他像一个不再属于教会的外邦人一样。那说到这最后一步，就看他像外邦人和税吏一样，在这句命令里面，主语是谁？主语是你们吗？其实他的意思是你这个人，是你个人要把这个不悔改的弟兄或者姐妹当作非信徒来对待。你们教会中的其他人也要如此，你个人以及你们整个教会都要对这份除名的工作负责。正如你有责任指出他的罪，你的工作职责还包括与其他弟兄姐妹与其他成员共同进行除名。有些教会呢，只允许牧师或者长老参与这最后一步，他们认为长老或者牧师可以代表整个教会，所以他们把告诉教会解释为告诉长老们。这当然不是经文真正的意思，最初读圣经的人也不会这样来理解教会这个词，而且这种解释不符合这段经文的数字上升轨迹，从一个人到两三个人再到整个教会。很明显，耶稣把聚集的教会当作纪律问题的终审法院。现在简单来说，就是你有工作要做，也就是参与执行教会纪律。这个说法也许不常听到，也许马太福音18本身就会引发人们的质疑。耶稣不是在别处还告诉我们不要论断吗？没错，他在马太福音7里确实是这个意思。但不管耶稣在马太福音7中的意思是什么，都不是要阻止你去完成在几章经文之后交给你的这项工作职责。我们要注意，保罗他也呼吁我们把教会的肢体从最终拯救出来。在加拉太书的6:1-2经文说，弟兄们，若有人偶然被过犯所胜，你们属灵的人就当用温柔的心把他挽回来，又当自己小心，恐怕也被引诱。保罗所说的属灵并不是指成熟，他的意思是顺着圣灵而行，而非肉体的情欲。他的这番话是对每一个自认为能结果子的基督徒所说的。若有人陷在罪中，你们这些想要顺着圣灵而行的人就应该努力挽回他。这是担当别人重担和完全基督律法的一种方式， 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而他的反面呢，也很明显，拒绝责备现在最终的兄弟姐妹，就是离弃基督的律法，远离了基督的道路。那么什么是教会纪律呢？从广义上讲，就是在教会中纠正罪。注意，箴言在提到广义上的纪律概念时，将管教和责备进行对照。箴言书十二章第一节经文说，喜爱管教的就是喜爱知识，恨恶责备的却是畜类。执行教会纪律就是对教会的成员进行纠正、责备和警告。这种纠正可以在私下或非正式的场合进行。比如一个教会里的朋友对我说，我太自私了，这是一个小小的纪律惩戒，他希望我能从中吸取教训。但有时候这种纠正也会在正式和公开的场合进行，包括告诉教会以及除去一个人的成员身份。最后这个除名的步骤有时被称为除名。罗马天主教用革除教籍这个词来形容除去当事人教会成员身份和救恩的过程，这似乎表明呢，教会可以否认救恩。那在新教当中，革除教籍仅仅意味着将这个人从教会中除名，不再允许他领受主餐。这并不是说这个人一定是非信徒，毕竟呢，我们没有圣灵的眼睛，看不见人的灵魂。这是教会在宣告说，我们无法再奉我们共同国度的名义和信誉来确认此人是基督徒，相反，我们把他当成不信的人来对待。在生活中的其他领域，人们也能接受纪律惩戒的观念。我们的教练督促我们锻炼身体，目的是为比赛做准备。我们的老师督促我们在各个学科上接受训练，准备考试，然后他们通过给出不合格的分数来做出惩戒。在这些领域，我们知道纠正会带来成长。在其他一些组织中，人们也能接受纪律惩戒的观念。当美国的反兴奋剂机构认定一个体育运动员叫阿姆斯特朗是通过非法服用兴奋剂才夺得七次冠军后，他们剥夺了他的冠军头衔，这并没有引起公众的强烈抗议。同样的，人们认为篡改证据的律师应该被取消律师资格，开非法药物的医生应该被吊销行医执照，为了节省成本而违反建筑规范的建筑承包商、电工或者水管工应该被罚款，甚至可能被监禁。然而当提到教会纪律的时候，我们就不这么认为了。有趣的是，我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基督徒会争辩说教会纪律不合乎圣经。圣经中关于教会纪律的例子再清楚不过了，我们根本没法否认。没有一个神学家反对执行教会纪律，也没有哪次教会运动共同抵制过它，它只是呢不再受到重视罢了。教会被其他事情夺去了注意力，比如说保持资金的充足，甚至是改革整个社会，而不仅仅是改革教会本身。我认为今天的大多数牧师都会承认教会纪律合乎圣经，但是呢，很少有教会付出实践。无论我在哪里提到这个话题，人们总会找到借口来逃避顺服上述主耶稣和保罗的教导。在南非，在非洲，人们会说这在他们这样的部落文化中根本行不通。在南美洲， 人们会说，教会成员之间的关系亲如家人，谈纪律不合适。那我们中国呢？我们中国所在的东亚，我们会说，这在我们的面子文化当中起不了任何的作用，我们很注重面子的。那美国人呢？他们会担心执行教会纪律会被起诉。总之，每个人、每个地方、每个教会都有借口。我想要告诉这些找借口的人，纪律面前人人平等。在世界历史上，没有一种文化让人觉得教会纪律是自然舒适的。起初神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伊甸园是史上第一次教会纪律惩戒，显然这并不是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抛开全世界不谈，只从地方教会的角度来说，纪律惩戒是一件棘手的事情。原因很多，比如说牧师自己也是一个罪人，在某些情况下你会怀疑纪律惩戒是不是最佳的选择，你不知道自己是否为挽回罪人已经做了一切合宜的事情。当事人可能完全误解了纪律惩戒的目的，因此他勃然大怒，煽动分裂，或是充满苦毒，进而与教会脱离关系。还有，有谁想要跟别人对着干呢？等等等等，原因非常多。原因还有很多。我记得有一次呢，我的一个好友，他解释说，他卷入了一种特殊的罪，细节我就不说了，但我有95%的把握，清楚地知道他的所作所为是犯罪，但他却完全不清楚这一点。我和其他几个人商量了一下，所有人都认为这是罪，而且是相当严重的罪。和我一同服侍的长老们认为，这可能会导致他被教会除名。我们当然不希望发生这种事情。当时他刚刚信主不久，也是一位可爱的朋友，因此几个礼拜以来，我们一直恳切地请求他悔改。一连几个晚上，我都半夜醒来，胃疼难忍。这对我来说并不寻常，因为我通常都睡得很好很好。但对那剩下的5%的可能性的怀疑，让我不断反思这件事整个的过程。最终，他悔改了，感谢主。但是这个过程非常艰难，期间我们的关系一度充满张力，心情也一度非常的沉重，而且我们的恳切请求可能会激怒他离开我们的教会。然而今天，我心里已经确定无疑，这么做是正确的。他一直在向世人广而告之，基督徒可以继续犯这种特别的罪。其实这罪危及他自己与主同行的关系。然而他因着离弃那罪而做的暂时的牺牲，却使他永远的蒙福。在圣经诗篇94:12经文说，耶和华啊，你所管教用律法所教训的人是有福的。
您正在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带来的成人主日学节目《成主学堂》，盼望透过信息分享和小组讨论，我们可以铁磨铁，磨出刃来，一起操练生命的成长。
欢迎回来，这里是成主学堂，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那今天呢，我们开始了一个新的系列课程，叫认识教会纪律。刚好呢，在第一讲我们就要跟大家分享，你有一份工作要做。什么工作呢？就是参与到教会的纪律惩戒当中。这个观点一听，我们会不会吓一跳？
会
啊，
我要拒绝。
你要拒绝。那喜乐
呢？我是觉得很诧异，为什么是一项工作呢？
哦，那
就是每个人的工作呢。
对，你会觉得这第一它不是一份工作，或者说这不是我的工作。
对对，
你会怎么认为？
我会认为这不是我的工作。
哦，
一看的时候，他其实就更新了我对这个教会纪律惩戒的一个认识了。因为我从我的潜意识当中，我不认为它是一项工作，我只是有意识的知道我要参与，就是弟兄姊妹他有罪的时候，我要用爱心挽回，就提醒他嘛。但是我不认为它是一项工作，而且啊，就是他这里有说到，他做了一个比如啊，他说这是一项基本的职能，
基本的工作
职责，
对，
对对对，而且呢，他跟父母管教孩子做对比啊，他说这个责任跟父母教养孩子是一样的。哇，我一听，这责任可大了，吓我一跳。
连自己的孩子我都觉得管不了，还能管别人吗？
对，
管不了是一回事，但是是不是你的责任是另外一回事。那很有意思啊，喜乐，那你到目前为止是不是也觉得这是不能接受的一个描述呢？
就是我听了他这样讲的时候好像有点可以理解，但是比较难做到，因为管教自己的孩子嘛，好像也相对来说可能会简单一点，因为他不听话嘛，就给他两棍有可能会这样。但是呢，弟兄姊妹呢，你不能打也不能骂啦，你要用爱心去挽回嘛。
对啊，
这样我记得我之前有分享过，就是对比较好的朋友，你可能因为关心他嘛，你会提出来，但是如果遇到跟你有矛盾的、有过节的一些弟兄姊妹呢，我会不会提出来呢？我就想啊，如果我不提出来可能会生很多的麻烦，如果我一提出来有可能会惹上很多的麻烦，会让自己很糟心呢。我在想我以前可能不会，因为多一事不如少一事，
是是，
后面就是我学习了这一节课程以后呢，我在想可以尝试一下吧，可能，但是要就是很注意当中的一些处理的过程啊，
方式和方法。
对
对
对对，
其实呢，喜乐分享的我觉得跟讲义呢内容呢并不矛盾，我们注重的不是说像管教孩子一样的打一顿呀，或者怎么管教。
对，
最主要的是你是否意识到，当你的弟兄、你的姐妹他现在最终我要不要去挽回他，是这样一件事情，还是说我由他吧，那与我无关。他要描述的其实是这样一件事情，你有一份工作要做，你要去挽回那些现在最终的肢体。好，那唐曼说你拒绝对吧？
我觉得呢，就是这就跟我们看圣经的大部分的时候的反应一样的。很多时候我们去看圣经，看到神的教导，我们的第一反应都是拒绝的，我们觉得做不到，这个要求太高了。他这个讲义给到人的第一感觉也是同样的。但是我觉得你仔细去思考的话，我个人觉得啊，我个人认为他是提醒我们有两点吧。一个点呢，就是好像是说我们要参与教会的纪律惩戒，这是我们的职责，但这第一个最大的提醒是，那我们自己作为教会的一份子，作为神的儿女，我们自己要做到遵守神的这个吩咐，我们才不至于要落到那个被惩戒当中，这是第一个提醒。另外一个就是，不是说哦，这个信息就让我们每天作为一个旁观者，我们去看谁谁谁他犯错了，谁谁谁他有罪了，我要上去去管教他。我认为他这个信息不是讲的是这个意思。他讲的，他既然把这个说那个像父母责打儿女一样的这个职责放到这个重要的位置，那就意味着说，首先我们需要跟教会的弟兄姊妹去建立一个非常亲密的敞开的关系。
对，
如果你都没有建立这个关系，你管教什么呢？你怎么可能像管教儿女那样的去管教别人呢？你根本就已经失了这个职分了，你根本就没有这个权利了。
对，
所以呢，这是两点。那像刚才喜乐说，如果我跟他关系好，我管教他可能还好一些，我指出他的问题，将他挽回，可能我还做得容易一点。
对，
其实并不容易。就是我曾经在节目当中也分享过，我所经历的例子可能都是比较失败啊。就是看到别人有问题，然后我想去 指出来，但是会发现最后呢我被骂得狗血淋头的。
嗯，
好，当然这是有原因的，跟我自己的问题也有关系。嗯，但是当我去做这些事情的时候，其实对方都是跟我关系非常好的。
哦，明白。
对，
白。
而且我也觉得当你跟对方的关系非常好的时候，你才会容易发现别人的问题所在。
嗯，
比如说你在教会里面跟那个人都没有建立任何关系，他犯了什么错，他有什么问题，你从哪里看得出来呢？
嗯
嗯，
对呀。啊
嗯，
所以这是两个重要的提醒，就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要把自己放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如果我们就是一个跟这个教会毫无关系，我跟弟兄姊妹没有任何的交往，没有任何的连接，这个职分我已经失去了。
嗯，
对。
听唐曼说完以后，我有个疑问了。
嗯
嗯，
就是说，就比如说你曾经跟他很好嘛，但是后面翻脸了，
嗯，
翻脸了以后，其实你认识了解他，知道他仍然其实还在最终的。
对。
那就是这种我刚有讲的，就是有矛盾的这种啊，就是怎么样，你有没有试过去挽回了？
其实他这一课的里面的信息已经讲过，就比如说当你看到一个弟兄或姐妹他在最终的时候，你第一步应该怎么做，第二步应该怎么做，他是有这个程序，对吧？
嗯，
当我在跟这个，就是像你用了一个非常直白的说翻脸了，
嗯，
当你去挽回不了的时候，当你去指出别人的问题的时候，第一就是为什么我们不愿意去指正，就是你会知道会面临着一个这个最大的麻烦，就是对方会跟你翻脸，然后两个人的关系不存在了。
嗯，
你会很痛苦。包括我们做父母的我们都知道，我们管教孩子也很痛苦，对吧？
嗯，
对。
其实我看着那个孩子，我不管他还好，我管他就这火冒三丈就来了，对吗？
对，
一样的道理。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这些痛苦挣扎眼泪都是必然的经历。
嗯，
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交给神来去解决的。
对。
嗯，不是说我能够凭着我自己的能力我就能够把它挽回的。如果这个人他能够挽回，那不是我的功劳，那是神的功劳。
嗯，
对吧？
嗯，
比如说我们在这个跟他做这样子一个挽回的过程里面，我们所经历这双方的所有的痛苦都是必然的。最终的结果，如果说在我跟他这个过程里面他没有回头，今天这个课程里面他讲了一个成功的例子，
嗯，
挽回的例子，对吗？
对。
但是我经历的没有，没有成功。
嗯，
但是到今天我仍然想到他，是我会为他祷告。
嗯
嗯，
我求神不要放弃他。嗯，因为结果仍然在神那个地方。
是，
嗯，是。
牵涉到一些方式方法，包括一些预备内容呢，我们在接下来的课程当中会谈。至于今天这个课程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思考，就是如果你真的看到一位弟兄一位姐妹陷在最终，那么对他爱的表现是不管他不问他，还是说我带着爱去挽回他？当然那个方式和方法我们以后会谈，真正爱的体现你要去挽回他的，而不是说不管不问。我尊重他的自由，那是他的事情，我不管，那个不是爱的表现。这才是我们今天要探讨的重点。
嗯，
你有一份工作，就是你要在基督里面爱你的弟兄和姐妹。
嗯，
是。
所以这非常重要。谢谢大家的收听，盼望我们在教会当中带着这样的爱来面对我们的弟兄和姐妹。我是张凡。
我是唐曼。
我是罗喜乐。
我们下期节目时间
再会。
神管教如待儿，言幼儿不受父教，教儿中所共受，不管教是私自不是儿，生身父管我们，我们尚且敬重他。